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581。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2月4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节目要来访问一位来自台湾新闻界的前辈，他是当年 TVBS 电视台2100全民开讲政治 call-in 节目的鼻祖，他是谁呢？他就是李涛先生。我相信我们在海外的朋友应该有听过这个名字哦。当年他的节目的影响力哦，不但会让有瑕疵的政府官员下台，也会让国家政策在舆论的压力下做出调整，可见这个节目的呼风唤雨的力量啊。那么李涛大哥啊，是从1994年开始主持那个节目，到2013年卸任，那么总共有19年的时间。那么虽然他从这个新闻单位上面退下来了，但是呢他自己没有闲下来，而是转换了另外一个跑道，从事公益事业上啊。目前他是担任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那么刚好呢他目前在美国访问，人在德州。那么上个礼拜哦，他就是在洛杉矶为台湾的弱势小孩的群体进行筹款。那么今天我们就很高兴的可以来访问李涛大哥，来请他谈一谈他的职业生涯以及他的身份转换。Hello， 李涛大哥你好，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广宇好，所有洛杉矶跟纽约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诶，当年你是第一批在台湾做政治 call-in 节目最成功的一位哦。之后所有的台湾的政论节目基本上都是跟随你的步伐，而且你当年节目的这个影响力哦，至今无人超越哦。那么你从新闻界退下来了，加入这个非营利组织帮助弱势团体，我想请教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哦？到底是为什么？是厌倦了新闻吗？
其实你刚才 也说过了，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大概也都还记得，从1994年一直到2013年，其实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其中包括了第一次就像您的这个广播节目在美国这么样的受观众听众朋友的欢迎。我那时候在90年代也开始主持一个中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就叫做尖峰对话，大概前后做了3-4年，跟你的尖峰刚好很相似，对吧广宇？
是，
所以在那时候做的话，因为当时还有所谓的这个戒严的尺度，很多人不能请，很多话题不能碰。我那时候呢已经离开，我初期是在中华电视台的记者，但是我只做了大概8年，我就转到这个福特汽车公司去了。我离开华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当初一样的，因为在戒严的情况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就暂时的离开。那么刚好到了90年代，有人找我说广播电台可以试，我说如果没有禁忌的前提之下我是可以的。那时候的中国广播公司的新闻部的经理呢，就是冯骥台先生，那么当过我们的大使啊，在外交部非常有名啊，资深的外交官，同时那时候的广播公司的总经理唐盼盼先生，那么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的开明，也保证绝不会有这种尺度的干预。那我一开始就做了，那做了不久呢，他们两个人每天几乎都不能睡觉，紧张到胃痛。
OK，
所以那时候就这样开始了。然后做了3-4年，果然很多尺度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突破了。当然他们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可是他们肩膀够硬，也撑过来了。然后就到了这个1994年、1995年之后呢，刚好这个有朋友找我做这个就是 TVBS 的前身，刚刚开始，那我就跟他们讲，那要做也可以，就是那时候的邱福生找我，我说要做的话就有一点。完全没有任何设限，我要请谁就请谁，我要谈什么话题就谈什么话题，不能够有一点一丝的干预。 这个呢，从这个94年开始做全面开奖，一直到我离开，这个承诺跟这个原则完全实践，所以这等于无形之中也把广播跟电视的当时的这个新闻戒严的那种感觉全部给突破掉了。
嗯哼，是我是问说，因为你做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变成了做非营利组织。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新闻是非常冲击性很强的，你跟时间赛跑，你现在是怎样厌倦新闻了吗？你是新闻的尖兵，你是新闻的老兵，你的看法呢？
是我经过了19年，你刚才也说过了，这19年里面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刚刚也讲过，开始突破了这么多的这个戒严，然后有一次政党轮替，二次政党轮替，把很多的当初的黑名单都释放出来，让所有的政党都能够有平均的时间可以上电视的节目。那么后续一直风浪不停的经历过整个台湾的一个革命的或者是民主化的一个非常艰巨的过程，但是虽然大风大浪，但是都有惊无险的度过。我觉得也时间也到了。但是能够再做的很有限，所以我其实心里面一直想做的就是能够到偏乡去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帮助。那这个源头呢，其实是在921大地震，1999年的921大地震，我们那时候刚好是 TVBS 募到了11亿7000万的现款，我们非常谨慎的立刻进入了所有的灾区，不但是盖学校，或者是进入学校，或者是受灾的朋友做一些复健的工作。但是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我们很多的偏乡孩子真的好像这个人生到国中毕业以后就已经昏暗了。所以我那时候埋下这个种子，然后到了从1999年一直到了2013年，我时间到了，我觉得我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不一定还是留在那个播报台上或者是主持节目上面。
嗯 ，OK， 所以这个是人生的转弯，但是因为节奏上面来讲的话，应该跟你过去19年在新闻上面的话，节奏会马上不一样了嘛？因为新闻是天天的，而且时时刻刻的。但是如果你要做非营利组织关怀这个人文科学或者是关怀弱势团体的话，它就是慢慢经营的，是不是？你觉得说你想用更长远的路来走这条呢？
是所有做这个公益的活动，台湾在这方面实在是非常强的。台湾最主要的一个核心价值，你看到台湾民众能够反射出来的就是一个关怀，就是一个公益，在台湾处处都有很多的热忱，爱心是绝对满满的，不管任何一个事件发生，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台湾人的这种爱心跟热忱，所以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能量存在。那么我针对的大概就是偏乡的家境弱势跟成绩弱势的孩子，这边其实也是跟时间赛跑是一样的。我花了将近3年时间去了解，那么到底怎么样可以协助？你说要给资源，那个给这个书本，给这个奖学金，给这个电脑，给 iPad， 但是并不能够让很多偏乡孩子真正睁开眼睛，或者是敞开心胸来欢喜学习。其实基本上很多的偏乡孩子至少5位里面就有1位，因为整个的那个偏乡的环境，那个社经的背景就像是一个泥淖一样，很难从里面爬出来。所以怎么样能够让他们真正开始学习，而不是只有给资源，这一点是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而且您刚刚讲的说我过去在新闻媒体上是分秒必争，其实在做公益上也是分秒必争，因为每一个孩子每一天都在变化。我在这个29号刚好在洛杉矶有一场演讲，我就举个例子，那么很多孩子在国一的时候活蹦乱跳，小学的时候简直是乐园，国中的时候是天堂，国中一毕业人生已经就这样结束了，所以他几乎每一天都在改变。你如果不能够在非常有限的时间之内抓住他们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开始欢喜学习，那么人生就过去了。
OK， 哇，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不过因为大部分的 听众观众你的旁边的大部分你不认识的人认识你都是因为那个 call-in 节目嘛，所以这么长的这个新闻工作你觉得呢？现在回想一下19年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想？而且你是 call-in 节目的鼻祖，哎，你的看法呢？
其实简单来讲，我这个2100全民开讲当时开始的时候并不完全是政治话题，我们做了非常大量的社会话题，像是第一次的这个计程车的这个集体的抗议，像很多的社会的事件，像是这个白小燕的事件，那个歹徒陈建新他们前后都在流窜，但是我们当时就根据他的这个作案的心理，我跟警察大学的教授一直在研究他作案的整个的模式，然后每一次几乎每一天都预测的他下一步的大概的方向。后来这个作案的人就主动跟我联系，有一天其实讲起来蛮恐怖的，有一天晚上就在我们家的门口，在一个山上的门口等我，他要想办法来说能不能够，他要跟我投案，但是前提是要让他的妻子或者是妻舅能够把他整个跟案情切开。其实现在想起来很可怕的。他在这个当天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守在那里，然后这个过了这个两天，我在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就接到一封信叫内详。我就觉得可能有一些状况，立刻请助理秘书把这个手套拿来，然后拆了信封，然后一看果然是陈建新写给我的信，他就说希望跟我投案，但是前提是要答应去救援他的这个太太跟妻舅。那当然这个状况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一些的妥协，我们马上也交给了这个所有的专案小组。那就也而且当时是我们 TVBS 周刊发行的首创刊的头一天，那很多这个编辑啊都协调说，如果在创刊号有这个大新闻的不得了，我说不行的，因为这是不能够跟歹徒有任何的妥协，所以我没有在这个节目里面有回应。那过了五天以后，歹徒就在这个联合报寄了一份完整的给我这个影印的信，影印一份寄给了联合报，所以礼拜五的早上联合报就头版刊出。所以我大概在初期的时候每天经历的都是这些事情，刑事案件、社会案件层出不穷。那到后来不知道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刚好开始进入了这个政党轮替的前提，然后就一路走来就很自然。但是我们并不完全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节目，它就是多元性的。
OK， 不过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印象深刻，就是你的空运节目嘛，对不对？来，这个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我想大家对李涛大哥应该很熟悉啊。不过人常说嘛，做一行怨一行，那么待会我们再来请教李涛大哥，他做新闻节目的时候，他总有痛苦的时间吧？他怎么样来化解这些痛苦的时间呢？以及他对新闻还有留恋吗？以前的工作他还会想起来是觉得很欣慰吗？还是觉得有很多遗憾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访问的尖峰人物呢，他是当年2100全民开讲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台湾著名的新闻主播。那么他目前是担任非营利组织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他是李涛大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这个涛哥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个人常说，做一行怨一行啊。 我想你在做新闻节目的时候，你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我想你最高兴的事情当然就是收视率很好啦，这个你能够改变这个社会里面的错的事情，让它矫正过来，或者是有些贪赃枉法的事情能够被揭发出来，然后做对的事情。但是这个称赞是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我相信压力跟痛苦应该也有吧。所以你能告诉我一下，你当初做新闻节目的时候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你还会回头想做新闻吗？你的看法？
其实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它都基本上要欢喜做。你欢喜做的话，任何事情你都不觉得是痛苦。一旦开始觉得痛苦的话，这个工作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所以我长期以来是在高压力的这个情况之下，我的这个在2013年做了一次健康检查，我的这个整个的无论是胆固醇，无论是血压或者是血糖什么，都是一堆红字。那么当时的一位医院的院长告诉我，他说：“涛哥，你这个血管已经是90岁的一个老先生的血管，随时都会裂开来的。”所以但没办法，这就是你的工作。我其实我每天差不多我白天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白天是您大概知道我是 TVBS 总经理，那时候也是领导品牌，每天有各种的事情，除了新闻还有很多其他的节目上必须要面对的或者要突破的。所以我大概到每天早上大概9点钟就开始进行一般的这个工作，到了下午3点钟我就闭关。因为我当天晚上的话题，那么当然我有很多话题我是需要学习，我是需要请教，我要准备了像个小山堆一样的资料，必须要把它消耗掉。所以下午3点钟以后我基本上是封关，所以每一天过这样的这种生活。然后一个礼拜是5天，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呢，我就回到我们山上一个小房子，完完全全不跟外界来往。所以基本上在过去将近20多年的时间，我没有私生活，因为我也秉持我的专业，就不挡无私，不忙不卖。任何达官权贵，我大概几乎我不会去接触的，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应酬。其实，在那个时候，我生活几乎是就是一个清教徒。像过了20年，所以您大概了解那个情况，但是我也甘之如饴，我也非常习惯，所以基本上压力是一定有的。那每天的各种的竞争，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超过了收视率超过2100全面开奖，那就要大肆的庆祝，放鞭炮啊，拿扩音机喊叫啊。所以你想想看，一直这样过了将近20年，但是您刚讲的没错，有很多的一些的扭曲的现象，就是我秉持的这个基本的专业，也秉持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就是我们原则很简单，就不挡无私。那么是属于整个社会大众的利益的、国家利益的、社会利益的，那么为优先，能让大众能够得到好处的。所以要在这个前提之下，分辨是非，也让社会大众有集体的参与。所以整个来讲是蛮快乐的一段时间。其实您的这个广播涵盖了洛杉矶跟纽约，我全面开讲可能到目前为止也是空前，不知道会不会绝后。我全面开讲在那边各做了好几次户外开讲，在纽约第一次，就是户外开讲就在纽约的这个市区里面，跟这个世界日报合办的，那次就非常的顺利跟突破性。那他面对的是全美国，而且全欧洲、全亚洲，包括这个一些中南美洲的这个所有的华人的观众。他们都会 call in 进来，所以在洛杉矶做了一次，做了大概有2次，在 LA 2次，然后在纽约大概也是2次，所以你想想看，在那时候的这个不但是一些成本高成本，而且是一个很技术上的一个大突破，因为呢要这个连接 bird 就是所谓的卫星，稍微错一点就不得了，所以非常有意思，每一天过得精彩绝伦。
这么有成就感的一个节目，你不觉得你回头的时候你会想说，哎，我可能还会再尝试做新闻，你觉得呢？
其实还有一点，就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观察出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名利心，我对 名是完全没有感觉，我对利益也没什么特别感觉，所以过去几十年也就如此。所以我讲实话，我几乎在过去这几十年每天做完节目以后我就立刻净空。我如果很多事情把它还存在这个心里面患得患失的话，我大概早就人生已经崩溃了，这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所以我在很多的时候节目一结束我就归零，然后脑袋就变成非常单纯的智障，什么都记不得。那后来呢就养成了这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可能也是一个习惯，也可能是一个修养。我很多的时候只要前面任何不愉快或者是压力或者是各种的难以形容的这种必须要面对的事情，我在一秒钟之内可以全部放下 drop 掉。也很简单，我以前主持节目，我如果每天还想我这个在电视台的各种的行政的业务啊，这个广告能不能卖得更高，然后很多的一些的纠纷或者要怎么样节目的突破，您也知道，广播如此，电视也是如此，每天有太多需要四面八方来的压力。我如果还在想这件事情，我后面一秒钟开始 live 两个小时，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机会让你去思索。如果你只要一闪神你就完了。其实讲起来蛮可怕的。我在这个主持20年的节目的时间里面，很多的政党对我都非常非常的计较，任何一句话让他们不满意都记录下来准备告我。我其实很多的这个政治人物都累积了，找了各种的律师，有一个政党准备了十几个律师，把我过去的将近十几年的资料都调出来，如果找到一点错误的话那就告死我。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每天的日常。所以日子过久了以后，你反正没无所求，只是于心无愧，然后很用心的去做，跟我们的团队一起这个合作无间，那是快乐的事情。
你知道吗，现在人哈，这个除了你的工作另当别论，当年你在电视台的时候，那个节目基本上在台湾已经叫做呼风唤雨。OK， 这个你面临的压力，我想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应该的，因为你的节目太红了。那你刚才讲说你有一个方法，就是一秒钟忘记那个不高兴的地方。我为什么这样问你，就是说因为有很多人也在从事不同的工作，也在面临很多的压力，每一个人都在讨生活的时候，你的这个排解压力的方法就是马上忘记。你可以告诉大家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跟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们在这个紧张的社会当中能够 survive， 或者是说大家都能够生存下来，你告诉我一下。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讲起来也很简单，说起来很难。我在最痛苦的时候呢，可以瞬间赶快 Google 一下，比如说我想到今天晚上想吃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牛小排，哪里可以有牛小排比较特色的地方，我就赶快去 Google 牛小排，然后瞬间就忘掉，你就去找美食了。我还有一个方法，可能很多人可以试试看。我在这个过去20年，每次礼拜六礼拜天我回到山上，我第一个种菜，然后去除草，还有一个呢是排除我这个各种压力的，我去抓蟋蟀，抓这个各种螳螂啦、大蟒啦什么的。因为我有养鸟啊，我在台湾也是养了一些，当时养了很多鸟，然后有很多的鸟友，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呢，要自己到山上去那个草丛的地方呢去抓蟋蟀。各位知道抓这些昆虫呢，你可能你看到它在那里的 A 点，你去抓 A 点的时候，它已经跑到 B 点，跑到 C 点，所以你必须要判断它的 C 点会跳在哪里，所以我开始要算。他大概前面两步是往左往右，我就算他后面的两步，如果他惯性的往右，我就算他惯性的往右两步，然后抓过去。哇，抓到以后啊，觉得好快乐。想想看，整个你什么事情都忘掉，因为你全神贯注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去抓这个大蟒了，去注意美食了，去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呢，看到一只猫一只狗有什么的可爱的画面呢，所以你就马上分神掉了。那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是短时间可以很快的转移。
嗯，好，说得好。所以希望大家正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今天为你访问的尖峰人物、是李涛大哥。他的这个压力，当年在台湾那个节目的这个压力、虽然他有呼风唤雨的这个影响力，但是压力也是呼风唤雨的来。 OK， 所以他刚才告诉大家他的方法，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请这个李涛大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就是他现在担任的这个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这个职责、这个工作应该也要去向人募款吧，我相信募款应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要人把口袋的钱放到这个去救助别人，我相信他也需要一些方法。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访问的尖峰人物，他是当年2100全民开讲节目的主持人，他当然也是台湾著名的新闻主播。那么目前他这个转换了跑道，他是担任非营利组织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他就是李涛大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刚才谈了他过去的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他现在的工作吧。现在他是担任就是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因为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大部分都在洛杉矶跟纽约啊，对于您的这个工作并不是很清楚啊，你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让大家来认识一下好吗？
好的，谢谢谢谢广瑜，谢谢所有的洛杉矶啊、纽约甚至于全美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其实我从过去的媒体界转入了公益，其实这中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刚才也跟各位报告过，我到将近这个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萌下了这个种子，说我能不能够为真正的台湾的偏乡的家境跟成绩弱势的孩子做一点事情。到了2008年、2009年、2010年左右，在台北我有个好几位好朋友，每年过完农历年总是要聚一下，其中有一位就是大家可能也很熟悉的严长寿先生 Stanley。那么 Stanley 的就几乎每一年都要劝我，还有像是 Avida 的老板朱平先生啊什么的，都说李涛你可以做更多事情。那个你所主持的节目啊影响力很大，但是那是局部的，可是你真正的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福利，那就是你去照顾弱势。我起先一直搞不清楚，然后这个严长寿先生就告诉我，他说你很富有，我把我吓一跳，我说可以还可以过，但是没有像你讲那个富有，我一怕我讲富有他要借钱还是怎么样的我就说我还可以。他说你的富有就是你有 social capital， 就是你这个过去几十年来你做的事情一直很公正，你也很洁身自爱，没有牵入任何的一些的纠纷里面，没有任何的利益的瓜葛，所以你有 social capital， 你在做公益这一块，你可以帮我们公益界很自然的可能事半功倍。那他一直跟我讲了好几年，到了2013年，我就在这个过完这个春节，我就跟李艳秋讲，我太太，对了，各位我要介绍一下，我是李艳秋的先生。很多人可能还是不知道，知道李艳秋小姐的比较多。那我就跟艳秋我们说，就到这一天为止。所以我从来没有在电视上说我在下个礼拜，我下个月最后一天，我就是在2013年过农历春节前的节目录完以后，还有几天的预录，然后我就没有再回去了，就这么单纯，然后全身的投入这个志工。而且这个刚才您一直很客气的用我的基金会关爱台湾文教基金会是董事长，因为他必须要有这个制度。其实在我们所有，包括我们到偏乡啦，跟很多的学校老师接触，没有人会称我董事长，都叫我顶多叫我一声涛哥，因为或者是终身志工。 所以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一直想追求的，就是真正的一个单纯的能够奉献的工作者啊。
OK， 那因为非营利组织嘛，是个做善事的这个组织，那么就有募款的压力吧，对不对？所以你是怎么样让企业或者是个人能够把他的口袋给打开，然后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呢？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就好像怎么讲，就说你推销的产品是帮助别人，那怎么样让这个产品能够推销出去，这也是一门学问啊。你以前是新闻记者，现在变成你要跟这个就是像一些企业啦、大老板啦或者是个人啦，告诉他们要分享，你觉得你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这点要跟大家说，你刚好点到这个问题的核心点。其实基本上我开始全方位的公益以后，这一点一直是我高度的这个顾虑的，因为我顾虑的这个事情，我总不能用一己之力来全部承担，但是呢，我又有一个很这个困难的一个状况，就是我过去完全因为所谓的不党无私跟权贵没有什么交集，我认识很多人，我认识非常多人，我认识非常多的达官显要。但是在过去我这个从事媒体工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用过一次，我因为认为就是如果用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权力的话，或者是拜托的话，那我就很难执行我任何的工作。所以只要不即使是朋友一旦封为这个高官，我就跟他保持距离，所以我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 connection。 另外呢，我还有一个个人的一个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特性，我不太能够把这个压力加在朋友身上。我所有的朋友，我因为我朋友其实基本上也不多了，那如果跟朋友相处，他就知道我是要来募款的，我觉得会让他很痛苦，让我更痛苦，所以我基本上不打搅朋友。这也是过去我将近从2013年到现在有十几年以来，这是我的基本原则。那我凭良心讲，我试过一次，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真正这个巨富，那我看他到处这边捐了1亿，那边捐几千万呢，最少也几百万啊，从公益到各种的一些的捐献。那有一天刚好他找我晚餐，我跟我们的志工朋友讲，我说这次我大概有机会来了，因为这么熟的朋友他主动找我吃饭，我就顺便跟他提一下。结果一去呢，我那个朋友就讲，李涛，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找你吃饭吗？我说我不知道。哎呦，就是因为你从来没跟我开过口啊，我其他朋友帮我烦死了，不是要这个捐款就是那个募款，再不然要什么合作，要不然借款，所以很痛苦万分，找你是一点压力都没有。所以我当天晚上呢，本来已经想了很久几句话，当场就吞掉，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提了。但是我觉得你只要用心做，努力的去做，把成绩展现出来，自然会得到很多朋友的一些注意。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恩的，关怀台文教基金会长期以来，也可能是从过去，其实我们的基金会是从1999年就成立，无论是刚才跟您说的这921大地震，或者2009年的88水灾，我们都募到了这个巨额款项，而且都用的花钱花在刀口上，那么也跟大家建立了一个互信感。所以我在投入了这个整个的这个针对偏乡的工作以后呢，我们的小额捐款还是有明显的成长，这是最幸福的。我有一次碰到一个财团的夫人，然后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基金，然后他就听到他说你钱怎么募的，我就大概讲了一下我刚才那个状况，然后他非常感触，他说李涛，我最羡慕你就是小额捐款，我们都是这个大额支出，从来没有小额的来捐我们的，所以如果有小额捐款的，就表示大家是注意到你有信心，然后希望你能做他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一分每一毛对我来讲都是钱要花在刀口上，必须要有效的执行。我们的整个基金会的工作同仁很不多，原本只有5位，那么要执行非常多的工作，但是我们很幸运，我们很多的工作都是由这个专业老师当我们的志工承担。我们很幸运的也进入了体制内， 因为我们也可以，因为我们就是帮助偏乡同学能够怎么样有兴趣学习，我们找到一套方法，然后跟老师来互动，跟老师来师培，老师呢把这一套灌熟了之后也用在孩子身上，然后看到孩子转变，所以老师也觉得非常快乐，所以就这样子良性的循环互动的情况，所以我们就在过去这个十几年，尤其在过去的六七年有了很明显的成果。那么所有的社会大众也看在眼里，虽然我们其实就在两个礼拜以前在台北大巨蛋有一场这个民歌五十，有很多好朋友都到现场去，那后来我们这民歌五十散了以后，我跟李彦秋就坐这个捷运，那坐捷运站在那里，突然有一个女士大概五十多岁，她说你是涛哥，我说是，她说听说你现在做这个公益啊，你也很少让大家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做这个很好，多多让我们知道，我们会来支持你的。哇，这是当时听得我好感动，尤其是这一次那个有一个傅莹莹小姐，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她，傅莹莹小姐，其实你现在要进广告吗？还是
我是要进广告的，我先打搅你一下好不好？我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待会呢，我们还是要请教涛哥啊，就是说他既然在这个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那么我相信他在帮助偏乡小孩的这些过程当中一定有感人的故事，我们待会要请他把感人的故事，实际血淋淋的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访问的尖峰人物是当年2100全民开讲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台湾著名的新闻主播，他是李涛大哥。那么他目前呢是担任非营利组织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好，那么既然他从这个新闻工作退下来以后，现在从事这个帮助偏乡小孩的教育啊，以及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在他的工作当中一定有一些感人或者是动人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是血淋淋的可以看见的，就是应该讲说是最真实的，因为我相信需要被救助的人他可能都是面临的困难哦，这个生活上的一些痛苦那么都不是普通人所能够经历的，所以我相信这个接下来请涛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有哪一个感动的故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吗？
好的，谢谢广瑜，谢谢美国东西两岸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真的是您刚刚讲的说需要救助的朋友，其实我们从如果我们能有机会帮助一些孩子，从孩子的那种笑容里面就是你人生最大的一些的回馈。我记得我们很多台湾很多的偏乡的热血老师，他在各种访问里面，其中有很多老师都有共同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当老师的辛苦，其实偏乡老师他不是一个班上有十个人他就带十个孩子，他要顾着十个孩子的父母，要顾十个孩子父母有没有工作，要顾十个孩子的父母是不是有酗酒的或者有生病的，那么要去协助，他说非常非常的投入。但是这些老师你要问他啊，你帮助了很多人，这些老师会说不是我们成就的孩子，而是这些孩子让找到我们存在，我们老师存在的价值。所以这就是台湾真正很多热血老师的真实的事情。你要说有太多的一些让人感动的，其实我每一天都碰到了很多小朋友自己在那边想要突破他的一些的困境。比如说在这个南投有一个小孩小朋友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十岁左右一个小女生，那我们就是在进行多元客服，就是让他们画版画，有个非常热心的这个老师来教他们画版画，然后大家发表就画版画你为什么画这个幅画，然后这位女同学就是画了一幅这个一个花，然后她就是蒲公英，然后她在念她的心得的时候就是说，我希望这个蒲公英能够让我在外地打工的爸爸看到，当你看到蒲公英的时候你的女儿真的正在想念你爸爸， 啊，全场哭成一片，你知道吗？你懂我意思吗？然后我们从那个比如说农家的子弟啊，打鱼的，就是自己养鱼池的那些孩子的，一点一点的，当初啊，还有一个孩子，他的这个从小学一年级，妈妈就离家出走，然后到了这个小五小六，爸爸就中风，然后一个啊80岁的阿嬷就是单独的照顾这个他的儿子跟他的孙子，然后到了国一，他的阿嬷也走了。他一个人就开始承担了所有家庭的责任，早上要帮他爸爸，已经坐在轮椅上的爸爸做早餐，然后中午去上课，赶回来带他爸爸去看病，或者是帮他爸爸按摩，晚上再做早餐，就这样子从国中一路高中的，然后最后他凭自己努力大学考上了高雄的这个科技大学，电机方面，然后又这个几个月前我去看他。聊的时候他说我说你最羡慕什么东西，他说其实我不羡慕人家孩子怎么样，但我很羡慕这些孩子，这个经常被爸爸妈妈牵着手，爸爸妈妈背着他，他说我从来没有机会。你知道我听完以后当场就非常感受，我说那涛哥来背你，我就背着他啊，他是高兴的不得了，加油啊加油啊，然后把我当马骑，快乐的不得了，然后这些孩子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很多都会里面，我们很多孩子每天把生活的日常觉得就是这么天下老天掉下来的，其实对很多孩子来讲那是多不可得的。所以您刚才问，其实我们最大的这个快乐就来自于我们的偏乡孩子的笑容，他自己的功课的有一点进展的笑容，他自己觉得找到了他那一点点的他心中的那种幸福感，哇，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了。
哇，这个帮助不幸的人能够走上正轨，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而且台湾也发生过很多的天灾嘛，所以在天灾的部分的话，你们也是往前冲是吗？
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有比如说整个我们认养了台湾大概5个县市的国中小，几十个国中小，几千位同学，然后再用 AI 用快乐的这个方式让他们快乐去学习，好像在玩游戏，因为我们打出来就游戏啊，即学习，快乐长知识，所以他们在游戏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在开始吸收，然后这个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养成他们的基本的 critical thinking 啊，还有这个creativity 的那个 SOP 的概念，所以我们觉得那个比学历成绩都重要，这是我们的重点，跟老师一起突破。
OK， 是上个星期你才在我们洛杉矶跟我们洛杉矶另外一个慈善机构一起合作，这个来关怀台湾这个偏乡地区小孩的教育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未来的成就啊，告诉我们一下你在洛杉矶后来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成果，跟大家来做个报告吧。
哇，这点也真的是非常开心，也更是感恩了。其实话说这个我在十几年前我们就认识洛杉矶一个好朋友，他是傅盈盈，在 Angela 傅，然后呢他在2年多以前有一次回到台北，看到我们要准备下乡，他说涛哥我跟你去，他就跟我去了，然后走了一整天他快累死了，然后看到了所有真实的一些情境，也看到老师的努力，也看到孩子在拼命学习，那整个环境的那种其实是蛮低落的情况之下，然后他回来以后就陆陆续续想办法要说要来让很多洛杉矶他的好朋友，其实在洛杉矶我有很多好朋友常年也主动的默默的来这个关心我，来协助我，那他们都强调我是就是不署名的来协助你，我说怎么敢当，有一些老大哥就说这样子你就代替我们来做我们没办法做到的事情，无论是在各方面呢，精神上财力方面都鼓励，但这一次那个傅盈盈小姐就特别的在这个29号11月29号、okay. 那么很辛苦的去一位的拜托他洛杉矶的朋友，自己也花费很多的心力、okay. 精力金钱来筹组一个这种参会，让大家更能认得我们。我这次也认到了好多热心的朋友，像 Maggie 李啊，我的学长啊，吴章荣啊，什么一堆啊，这个于大哥了，Leo 啊，好多啊 ，Peter Zen， 好多都做关怀。听了以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做我们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趟 真是这是我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公开的来叙述我们的孩子需要什么东西。但是我还是一再强调，就是千万不能有任何勉强之意，大家快乐做，欢喜做。
是是，但是因为你知道2025年马上就要过完了，那明年你的目标是什么？还想做到哪些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请您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谢谢你。
谢谢广瑜这次给我的这种机会。其实我们不单是明年后年，我们总希望我们台湾很多的偏乡孩子真正能够找到自己，有自信，真正能学到一些真实的本事，那真正能够开眼敞开心胸去拥抱学习，那不是一个虚假的成绩，而是真正的让自己有本事。如果你只要自己有了本事，在新的 AI 时代，我们看到他们的未来绝对能够追梦。所以我们会一路坚持的跟大家一起陪伴我们孩子成长，任何机会的情况我们都会守在孩子的旁边。也谢谢广瑜给我们的机会，也谢谢东西两岸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久不见，大家自己健康快乐，要记得快乐，快乐是最重要，所有事情一定要快乐开心的。
OK， 如果大家有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想想李涛大哥他的压力这个去抓个蟋蟀，然后想一想待会要吃一个什么好吃的，也许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涛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了，谢谢你，好，拜拜。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跟您说声晚安，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